首先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这个是2018年的第一个主日啊，希望在这方面互相来劝勉，就是2018年会比2017年更好，无论是你个人的生活家庭，以及到你个人在神里面属灵的成长，也希望2018年比2017年更好。我一直是在讲一个属灵晋升操练方面的讲道，今天就用另外讲道跟弟兄姐妹互相鼓励，就是平衡公义与慈爱。大家知道公义与慈爱是神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神的样式，我们希望在我们身上也看到公义跟要求，也慈爱的要求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来荣耀神。但这个不是容易的，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生活里面各方面的情况，各方面的挑战与怎么去应对的问题。我选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03篇第6到74节，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继续下去，天离地何等高。诗篇是大卫王所写的一个非常感动的诗篇，是描述了神的两个属性，一个是神的公义，一方面是神的慈爱。今天我就用这个经文做一个启发，跟大家分享五个大点啊。第一个是神的属性，第二是人的光景，第三是各方的反应，那保持平衡，最后是打错了，是神得荣耀啊。好，我们先做个祷告。要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在2018年的第一个主日来敬拜神，你帮助我们学习到你的样式，要学习，要帮助我们越来越像你，让你得到神的你的荣耀。主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今年的生活，让我们越来越爱主，越来越靠近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回到这个经文103篇第6章14节，是大卫王所写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公义的神，他会受屈人伸冤，他会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让以色列人得到他的作为，就说透过摩西将神的要求他的律法告诉了犹太人，让犹太人可以走到神的旨意中间啊，一个圣洁的子民啊。我发觉神一个非常重要重点是一个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因为有罪好像是无罪一样，他不会因为受屈的人就是不理他们，那么给很多其他人去压迫逼害而好像看不到一样。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要彰显公义的要求，我们需要神是公义的。有时候我看到很多新闻里面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有时候心里非常气愤。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听过哈，好像恐怖分子，好像 ISIS， 都很多时候去了一个村落里面，就杀了很多基督徒，很多是非犹家啊，他们的宗派的有回教徒，然后怎么样？杀了以后呢，才抢了、掳掠了很多的女孩子，可能是中学生的女孩子，年纪还是很年轻的。干什么呢？去贩卖，成为人家的性的奴隶。你听到这个新闻发觉很气， 就是说他们像人好像是货品去贩卖一样啊，为他们达到的目标就随便可以做，害了很多的女孩子。所以你看到的新闻就是说，发觉是好像天下没有公理的，让这些事情发生。如果天下是没有公义的话，宇宙是没有公义的话，这个宇宙不值得我们活。所以神之所以神，它是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的话，它是公义的神，绝对不会是好像有罪好像是无罪一样。它让我们知道它的法则，不要我们蒙在鼓里面，我们走到它的光明道上面。但是罪可以分两种，一个是我们加害人家，我们害人家的罪；一个是我们个人很多私隐方面的罪，两种都是得罪了神的罪。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悔改的时候，但是你发觉神的特点是什么？他是不轻易发怒的，他是有恩典的，有怜的，而且永远不怀怒。他不会照着我们罪孽要报应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你看看下面就更感动了，好不好？我们再念一下，来。我相信弟兄姐妹在灵修这一段的话，跟我一样会非常有感受。他说天离地何等高的，他慈爱的敬畏他人是何等的大，而且东离西有多远的话，他叫我们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哇，好像 infinity， 东离西都是 infinite 的，所以他将我们罪过犯就是离我们很远很远。而且他好像父亲一样，怎么怜恤的孩子？孩子犯错了，只有孩子认罪的时候，认错的话，父亲怎么怜恤他们的时候，他照样怜恤我们，因为他顾念不过是尘土。想这次我们一生我们都犯了罪，很多时候罪得罪了神，也加害了其他的人。看到神只要我们认错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罪离开，好像东离西的那么远，而且他好像爸爸一样来怜恤我们。所以诗篇103篇是大卫的诗篇，很能感到我们那种感恩的心，看到神一方面是公义的神，一方面是慈爱的神。大卫王特别写了一个诗篇，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大卫王犯了非常重的罪，犯了什么罪记得吗？他奸淫的罪，他抢了人家老婆，而且呢为了怎么样，为了抢人家老婆的话，灭口的时候杀了乌利亚，一个非常谋杀的罪，非常罪。但是当拿单先生拿单去质问他的时候，大卫就跪下来痛悔说，神，我对罪了你。当他后悔的时候，他就神说，我要饶恕你，但是你会承担罪的后果，但是呢那个罪的后果不但是你承担，我会跟你一起来承担。所以大卫就写出这个诗篇，非常感人，因为他本身就有这样经验。他公义的神一定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但是呢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将他的罪，东离有多远的话就离他也多远，而且就好像父亲一样怜恤他们。从这段诗篇的103篇我就看到，神是有公义也有怜悯，而且他是不轻易发怒的，而且我们有恩典与慈爱。人应该有什么回应呢？人就要看到很多时候省察自己有没有罪，如果有罪的要悔改，认罪悔改，而且常常心存感恩的心。当一个人感觉自己的很多很多过犯的时候，蒙神的赦免的话，会有个很强的感恩的心。不但是感恩接受神以后，他要学习神的榜样，会越来越像神。基督徒有一个责任，不但是蒙恩的罪人，而且他信主以后，他有成圣的要求，他要像耶稣基督，因为活出耶稣基督的榜样形象出来。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形象而造我们的，我们里面其实是全有神很多的属性，只是不完全而已。 神有公义的要求，也有慈爱两方面。我看到我们人心里面其实也有两个这样趋向，只是人是有限的，往往做不出来或是没有个平衡，就造成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目标，神给我们托付说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越来越像神。我自己也在学习当中怎么活出这方面。所以今天我的重点，我信息不是重点讲到神本身的公义跟慈爱，很多过去的讲到大家听闻就听得很多了，神公义跟慈爱。今天我是重点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学习神的公义跟慈爱的要求，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人怎么去活出这两个特性。所以人的光景，第三个是各方的反应。我就发觉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你就发觉到我们都看到面对这两方面的要求，在家庭也好，在社会也好，在家各家，甚至在我们教会也好，都要面对这两个的要求，公义跟慈爱的要求。首先讲家庭好了，家庭有丈夫，有妻子，有爸爸，有妈妈，男女有别哈。你发觉到男生通常是怎么样？像神那个公义的要那方面的，男生是比较理性的。很多时候分析很多，男生主要是看很多大的方向的哈。女性是怎么样？女性是很多是细节的、细腻的，比较感性的。那两方面串在一起的时候，你发觉就很好了。我相信啊，这方面不但是感性跟理性的分别，在理性方面，很多时候男的很多时候家里的座头的话，他很注重属灵的原则，他们是家里的属灵的带领，他应该是用属灵的方向，是讲到他的理性的那个道德的要求。女性方面不但是感情，但是呢，很多时候女性比较注重是爱、关心、关怀。所以发觉到一个家庭如果两方面能够夫妻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多美的，彰显两个神的属性。但是如果说我们很多时候坚持我们自己个人的话，就很多争吵出来，家庭就很多不得安宁。好像是讲教小孩子一样啊，记得我们团契以前有对夫妇，他们管一个儿子，而且比较皮，所以做爸爸的很多时候很强调什么管这个儿子，教儿子要做好很多很严厉的条例。但是做妈妈怎么样，妈妈比较放纵的，他说跟他爸爸说，你就爸爸说你不要那么凶，不要那么要求那么高，不要那么对孩子那么凶。而且他们怎么样，各持己见，凡是在孩子面前在吵架的，这孩子非常聪明的哦。要孩子一看到父母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孩子会总在中间会怎么样？会哪一个打哪一个，得到自己所要的。孩子非常聪明的，所以结果那个家庭就很多困难。因为夫妇的话，他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求孩子要学好，要做这个做这个这个。但是妈妈说你不要那么严，不要管那么凶，很疼孩子。结果呢，家里就常常为一方面孩子的管教方面很多的家务领域很多的困难。后来怎么解决呢？太太后来明白的话，我老公是家里的主，属灵的主，我要听他的。所以以后的话，我们不要在孩子面争吵，要怎么叫我们有的话，我们私下先谈。那最后时候，他是家里主，他做，我要顺服他。但是老公也学到说，我是有时有限的，我是比较凶，但是呢，要了解太太的那个看法，而且尽量去调息。所以结果呢，后来管孩子的就有一套了，比较共融的，那孩子比较听话了，家庭呢就更好了，就比较少争吵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家里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有时候有一方面是强求这方面，有一个是强求前面，结果就很多争吵呢。所以神造人就很奇妙的哈，两个夫妇合在其中的好的时候，你发觉两个特性也表现得非常美满，家庭就很多的温暖。公司里面也是这样， 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上班族，你发觉一个公司里面很多时候往往有不同的员工，也有不同的趋向的。好像我在大学里教书，我们有一些同事，有一些教授是他们非常严格的，他们很注重效率的，很多是做事非常有效率，做事一板有板有眼的，很快的做到非常爽快的，很好的，很注重原则。但有些妹啊，有一点冷漠的感觉。我有些同事也是教授，他们比较喜欢讲话的，比较有爱心的，还疼学生。很多时候发觉他们观察他们，哎，学生很喜欢他们，很喜欢花时间跟学生聊的啊。有时候发觉到他们聊在这个这些走廊上面聊了聊了15分钟、20分钟，很快时间就过去了，他们很愿意聊的啊。学生很喜欢去他的办公室去跟他谈话，因为非常 caring， 很有爱啊，这个是很羡慕。但是呢，我就发觉到我这个同事呢有一个缺点，怎么样？很喜欢迟到的，而且做事情嘛比较拖的，产生拖的，很多时候不会 deadline， 没有 deadline 的哈。他是很柔这方面很好，但是怎么样，在做事方面就没有抓得很紧。就发觉到，如果一个公司里面不同的员工有不同性格，合在一起是多好啊！就是个 teamwork， 就是配搭了。公司多个文化、多的情况里面合在一起，多元化整合的话，公司发展就更好了。但是如果是特别侧重一点、太严的或者太放松的，就有很多的后遗症出现。大家晓得 Wells Fargo 发生什么事情吗？Wells Fargo 就非常注重效率的，特别是老板对员工非常苛刻，而且要求很高，每年的话需要达到一点的业绩，给他们每年都有很多的指标，是说你有多少顾客，有多少的费用可以收回来，你有什么收入，给他们很大指标，要求很高。你知道有一些公司他们做法的很严的，他说每年我们将整个公司的员工来评估一下，评估一下以后，我们分下面的最后的下一层的5%的话，我们都会完全除掉。你知道有这些公司是这样的，他们管理的方法说没有人情的，他们每年的话将整个公司的业绩里面所有员工再排一下，最后的最差的保存的5%都要 fire 掉，每年都是这样，没人情的。他们要注重不但要效率，干得不好就要走，干得不好就要走啊，效率非常高，要求效率很高。那 Wells Fargo 就是那个例子，对他的员工要求非常高，每天都要报什么指标，要达到什么目标，压力很大。结果发生什么事知道吗？所以那个银行一个非常大丑闻，他们很多他们的员工怎么样，没有得到顾客同意啊，就假装为顾客开了很多的账户，很多的服务，每个月就从他银行里面收钱，根本顾客都不知道的，很多人受害。结果一个事情爆出来的话，很大的新闻，一方面的话员工很多问题， Wells Fargo 方面的话信誉就受到很大亏损，他老板怎么样也被辞掉了，就银行这个很大的丑闻 Wells Fargo， 因为他们太注重效率了。有些公司就说，有些公司是很有人情味的，很放松的哈，但是原性就是说，如果你太放松的话，人会惰性出来了，那结果做事的话不是很讲效率，很多时候员工的话就迟到，也没什么事情，结果呢做事情呢不是很认真，产品的话都很多错误，结果怎么样，产品不好，效率也不高，公司很快竞争不了的话就倒闭了。所以就发觉同样啊，两方面的要求，一个是效率公益的要求，一个是慈爱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嘛，很多你就看到都有这个趋向的，我们就是对我们挑战来是怎么去得到一个平衡。不知道有多少的我们台湾弟兄有看过这个电影叫做保镖的，有没有还记得吗？你要是有没有看过保镖？没有哈，没有哈，都没有看。有啊，有保镖，就是有看的哈。我很小的时候看的哈，其实我没有很多时候看，就是我爸妈很喜欢看啊，就是台湾一个保镖哈。 这是连续剧哈，我告诉你，因为连续剧很好玩的，而且非常从非常卖座的，很多台湾的我们的一些观众很喜欢看，而且呢，那传染到我们香港哎，都追的哈，很多时候我们的香港那些电视迷的话，都追啊追啊追追那边的，看到保镖哈，他们一说保镖出来的话，都围在电视剧看了。那个保镖是什么？就讲到一个镖局啊。他们就特别替人压的，压的很多镖啊，从一个地方到那边嘛，防了很多的抢劫哦。他就讲到保镖里面有三个领袖，一个是他里面的主管，保镖馆长啊，镖局的啊主管，一个是另外他有两个兄弟，一个在一个左手边，一个右手边。他你知道吗？他们写编剧的话都是有个 formula 的公式的啊。每次都是这样啊，有一个事情来了以后了，然后又怎么样？他那个左手边的话，他比较大，就是那个怎么样？他讲话非常理性的，这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很多很多啊，都很多时候怎么样？因为分析太多的话，就不要做了。那个弟弟呢，就很冲的，好像张飞一样啊，什么东西就很气的，很快就冲上来去的，先做了才算。那个主管怎么样？镖局的局长怎么样？他是中间的，很多时候就平衡两个。有时候听着这个，有时候听那个的，最后做个决定，那不错的。结果很多时候最后是大局结局都很好的，很好的美满的结果。你发觉很多，我们人生里面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如果你能够平衡两方面的话，你做事就很好。但是你如果太注重一方面的话，你发觉到很多困难就出现了。国家也是这样啊。刚才我们谈到家庭，我们谈公司。其实国家里面也有这个趋向的啊。我的研究范围是讲到文化怎么影响到金融。在我们文化学里面，国际商务里面有个我们就说泰斗啊 ，Guru， 就是这个秃头的学者叫做 Hofstede， 他叫 Hofstede， 这个秃头的，他是个欧洲人，比利时人，他呢曾经是 IBM 的。做 IBM 的一些人事部的很多主管的测验啊，人事管理的主管，他里面呢，因为他住在 IBM 啊，他可以说很多时候跟那些员工发问卷，要调查他们对工作方面的满意度。因为他是有一个很好的位置，所以呢，你 IBM 是个很大的跨国公司，他有国际上面有很多子公司，而且下面都是在管理人员的，有11万6千个，所以他在发了很多问卷，他问的问卷就问他们满意度很多的指标中间，从指标里面，因为他有这个心理学的训练啊，他心理学而且个非常好的统计的一些技术怎么样，就将很多的管理的人员呢，他们特性呢就瓜分了。他说呢，人之所以人啊，你怎么去瓜分他？你怎么分别他呢？这不同文化有什么特点呢？那人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分别哈，应该怎么分别呢哈？啊，他发觉他用很高的统计学，他说发觉人之所以人，其实有很多很像的地方，但是呢，不像的部分呢，可以用四个方面去分别的。哪四方面呢？第一个，这个是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就是说有些文化很注重以个人个体为中心的，我们决策我们做事情呢是以个体为中心，美国就是一个例子。有些是比较集体主义的，好像我们中国啊，日本就是这样，他们很多时候群众是一组的人，他们决定是一起来决定，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做决定，一起来承担后果的。第二个图形是说人与人之间有权力距离，比方说有些文化它很距离很低的，比方老板跟员工的差距不等，美国就是这样比较平等的，但有些国家的距离很高的，老板所说的就是了，就是听老板的，我们中国是属于后者，权力比较高的地方啊。第三个呢是讲的对这个不规定性不确定是规避，就是说对风险要看啊，有些国家呢什么东西要算得很准的啊，比方说什么呀，就好像德国跟日本，他们很多是做事情做得很计划很细的。美国怎么样？奉献就是机会，不用算得那么清楚啊，要的牛仔精神啊，奉献其实就是机会啊，不怕风险的。啊，最后一点是讲到男性跟女性，男性女性就男性就社会就比较注重成功、强权、胜利。女性的社会怎么样？讲到温柔平等。我现在所说的就是最后是讲最后一点， 有些国家是趋向就是比较强其实成功效率的方面，有些国家是比较趋向女性方面比较博爱的平等的。我就问弟兄姐妹，哪些国家比较女性化的呢？你们想象的，我告诉你是例子很清楚嘛，在欧洲就有两个国家隔壁的，德国人怎么样的？德国人效率很高的，是不是很注重 principle 的，抓紧的，什么东西要算得很清楚的，不可以过界的，每个东西要算的计划得很清楚很久才做的，所以他们做得很效率很高，品质很高，产品很高，很稳。但是德国人，如果你有机会碰到他嘛，德国人呢、你跟他做朋友是冷冰冰的，不是很主动去跟人去打招呼啊，这方面会是蛮冷的。但是如果你交朋友久了以后，你发觉他是还蛮好的，这个是德国人的特性啊。法国怎么样？在旁边，法国怎么样？一见面就 hug 了，是不是？亲一下嘛，哦。很注重这个感情方面的，法国人很感情方面，所以你发觉法国人呢很注重讲到平等人权，而且呢很愿意开放他们国家，让一些很多是那些难民过来，比较愿意接受的。反而呢比较 romantic 的，很注重 romantic story。 那法国怎么样？出了很多怎么样香水的，是不是时装的，是吗？还有还怎么样，花非常漂亮的，你发觉法国人的情调非常好 ，very romantic， 发展他们国家很多优势，很多是在这些香水啊设计方面都很好的。但是法国公司有个缺点，因为太注重这个平等啊，很多时候他们抽很重的税，很重的税要给很多的 social welfare， 结果很多效率就不高了。所以欧洲里面很多时候法国有一定的困难。很多时候就会税重，结果很多时候效率不高。这个是谁知道吗？有没有看过这个人？这个原来是法国人，是以前我们所谓国际货币基金 IMF， 听过吗？ IMF 这个很重要国际货币基金，是管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的，是世界一个很重要管那个中央制度的一个主管来的，他是法国人代表法国去做了。后来他下台，什么原因下台的？就是性丑闻，因为他被控告强奸一个在纽约那个旅馆里面强奸个女工人，结果呢就被因为那个丑闻还没有判，就被因为丑闻以后就下来了下台。就发觉法国常常出现那个丑闻的性丑闻。你看到这两个德国跟法国里面也有这方面的趋向，这方面有过分强调原则，也是过分强调包容。我发觉教会也是这样，有些教会比较特别注重原则，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呢就不是很温暖的，没有给一个很 welcome 的感觉，冷冰冰的，很注重做啊，但是呢就不是会感觉到冷冰冰的，没有一种很 welcome 的感觉。有些教会就把很注重共融包爱，但是呢有时候就原则抓得不是很紧，所以发觉到这两个原则方面在教会的运行方面也常常是一个挑战来的哈。有些教授就有一点说他太多教理主义的，但有些教会的太注重爱包容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啊，算了算了，就说爱就可以了，结果就没有这个原则，结果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出来，神的属性神的公义的要求就没有彰显出来，也是不行的。在去年11月份我再去 Rhode Island 罗德岛那边去讲到 Rhode Island 有一个主要的城市叫 Providence， 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过哈？它名字 Providence 本身就是代表神的供应嘛。其实曾经这个城啊非常受神的祝福的，它很多东西纪念神的，他们教会非常兴旺。那这个教会就是 Rhode Island 当时 Providence 里面其实第二大的教会，蛮大的教会，人很大的，这个建筑很大，里面的建筑非常漂亮，而且有很好的 organ， 风琴非常棒的音乐啊， stained glass 很漂亮的，很好的，曾经是非常 非常受祝福的，很多人聚会，几百，很多人，上千人聚会，很多。我去的时候礼拜天，牧师，美国牧师就要我讲道，他平常是他教的哈，但是我来嘛哈，他就给我讲道的机会，所以礼拜天我在那边讲道。我讲到的时候，发觉那个教会里面参加人数不多的，20-30人，大部分是美国人。后来有个姐妹跟我说，就是那个姐妹邀请我，她说：“你知道吗？我牧师非常好，人非常有爱心的，是非常 loving 的 ，caring 的，我们牧师很好的，很愿意 care 我们会众，但是呢人不多。”因为她说我牧师有个缺点。他原则性不高，什么都可以包容的，同性恋给包容，吸毒给包容，只要爱就可以了。结果呢，很多时候发觉到教会的原则抓不紧，就没有彰显到神的属性，神的公义出来。当你不彰显神的公义跟着单纯他的圣洁的时候，教会也没有受到神的祝福。所以发觉到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方面呢？一方面我们看他人比自己强，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特点，不可以侧重一点，我们需要互相包容，互相学习对方的好处，互为自己，尽量保持合一的心，但是原则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做合一。好吧，我们一起来看这样经文，腓立比书的2:1-3，一起来。所以个人比自己强干的话，看自己他其他人，我们意识相同啊，可以满足，不可以结党啊。所以应该怎么去保持平衡呢？如何保持平衡呢？我对我自己来讲，要求是有几点啊。既然神要我们公义跟慈爱要并重的时候，人却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要怎么处理呢？第一个，我感觉到我们需要谦卑。我们知道我们本身是不完全的，而且常常恳求神帮助我们会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像他。而且第三的话，会明白的话，其实神给我们不同弟兄姐妹，我们要主动去要求他们给我们意见，而且学习他们的样式。也给我们一起来有同工的机会，不同意见，不同的方面，我们尽量去考虑，主动去问人家意见，得到人家的启发，来补足我们自己的缺点不够，要求合一在一起。哥林多前书12:22还有26就提醒我们，好，我们请大家一起念一下，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不同眼，有不同的脚，我们互相一起来做的话，合在一起哈，这个神就得到荣耀哈。另一方面，在这个平衡方面，我也学到另外功课。很多时候在神两个属性里面，往往慈爱是在公义之前的。回到我们刚才103:6-14，他就想说，神是有施行公义的，受屈人伸冤。而且让我们知道法则，但是呢，当我们过犯们，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是有恩典，不轻易发动，而且怎么样，很容易宽恕的，不长久责备，他不会因为我们过犯来报应我们，罪孽报应我们。我就发觉到神的慈爱比公义的这就走到前边。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就有这个例子啊。大家也晓得这个事情，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是讲到一个犯孽的行淫的女人， 给法利人抓了，好不好？请大家念一下来。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时候有个法利赛人抓了一个女人，新的女人就给了耶稣，他们想陷害耶稣，就说耶稣按照法律的话他应该怎么样，要将他打死，你看怎么办。耶稣就在画着石头地上画指头，但他们不能逼耶稣讲话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下面怎么发讲他，一起念下来。当法利赛人要求的时候，耶稣说谁没有罪的话可以钉打的话，结果呢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耶稣就问那个女人说，你的爱人现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了罪吗？女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再犯罪的。这个女人真的犯奸淫的，但是耶稣宽恕了她，但是有什么要求啊？你从此不要再犯了。你发觉到谁认识犯了罪以后，神饶恕了他，好像公义没有得到满足了，只是慈爱就饶恕了他，真的吗？其实不是，慈爱满足公义是透过牺牲。女人得到了罪的后果，虽然他自己不背，但是有公义要求，是耶稣来背，耶稣来还。我们先念一下以赛亚书53:4-5，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说神两个属性，一是公义跟慈爱的要求。我们人是要学习神这方面的要求，但是我们人是有限的，往往偏重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谦卑，我们学习人家的样式，我们要祷告，我们越来越像神，而且很多做事方面一起要采取别人意见，我们共融一起来决定。但是这两方面有时候平衡比较困难，但是你要明白，我感觉到慈爱走在公义之前，可是公义好像就是被忽略呢？不是，这行淫女人虽然是她没有打死她，但是死亡临到主耶稣身上，耶稣为她的罪而牺牲。所以对我来讲，慈爱怎么满足公义？是牺牲。主耶稣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又为了满足公义要求，他为我们担的，我们应该担的。从这边我就学习到，做个基督徒，我可能要学习这个功课。可能有弟兄姊妹犯错，只要能悔改愿意的话，我们要饶恕，要帮助他。但很多时候罪会带来后果，很多时候后果不但是当事人的担，有时候我们需要担，可能要学习到耶稣的牺牲。 帮助我们，为了公义的要求，我们也愿意帮助到，透过我们自己的摆上，得到公义，得到完全，因为爱的原因。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个见证，以前有一对夫妇在教会里面，我非常钦佩，很有爱心，他们很愿意开放他们家，很愿意关心学生，很愿意关心弟兄姐妹，很多也愿意牺牲自己去关心。我们团契总算发生一个事情，团契有一对布道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他们来查经，他们很渴慕是对慕道朋友，但那对慕道朋友是男女朋友，但那男女朋友呢还没有结婚，但是他们就同居在一起。后来他们信主了，他们很渴慕，他们信主了，但是还是在同居在一起。但是按照圣经所说的，这个是不对的，不可以同居在一起，神要高立一个圣洁的婚姻。结果那对夫妇非常好，他们就主动去跟那对同居在一起的慕道朋友，现在是基督徒的那对男女的说，你们是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要明白神是公义的圣洁的神，神很多时候不希望看到这种的婚以外的婚外的，就是在婚前的一些性行为，你们需要悔改，你应该悔改以后，从那悔改里面，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了罪，你们重新来。我们希望你们重新来悔改认罪以后，我们为你们办一个正式的婚姻，你们真的从一个神所祝福的情况里面来祝福你们的婚姻，以后你们会更好更纯洁，要准备你们婚姻怎么样？你们要接受，你们现在同居在一起，我们现在要求你们分开，分开住。而那么我们定一个浴池，你们可以来办婚姻婚礼，我们重新再来，希望神祝福你一个正常和好蒙神血的婚姻。那对新的基督徒说，这个不行哎，因为我们经济都有困难的，我们住在一起几个原因是说我们可以减的租金呢，不用那么贵，要我们这方面的话要分开住一段时间的话，经济对我们压力太大了。雷夫是说没关系，我会帮助你们成全你的婚姻，帮助你们有更好的开始，好不好？女生要不要你到住在我们家，男生还是住在公寓，女生住在我们家租一两个月免费的，不用付款。他们打开他家接待那个女生，那他们可以成全神的圣洁的要求，悔改以后分开住，分开以后准备自己。哎，那对男女就听了，女生后来搬到他的家，哎，放在家里面很好的，对他很好，而且煮餐给他吃啊，煮饭给他吃的，这个夫妇很有爱心。而且怎么样，最后的话我们一起为他们办个婚礼，一个很大祝福里面他们正式结婚，一个圣洁的婚姻。所以我看到那个夫妇很感动，因为他们愿意为了成全神的要求，他们愿意自己也付了一份，不是很大的牺牲，但是愿意怎么样给自己不方便，为了是神的爱。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新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朝见神来属灵的成长的时候，我也学习到神两个的要求，一个是公义跟慈爱要求，希望我们个人也好，教会也好，就是甚至我们公司也好，尽量去找出一个平衡。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学习到主耶稣的样子，常常准备不方便，为满足两方面的要求，献上牺牲。 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在我们的一年的第一个礼拜主日里面，求你帮助我们有新的2018年新的开始。我们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会越来越靠近你，越来越有圣洁的表现，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生活里面，无论是在家庭、我们工作范围、环境，甚至我们教会，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怎么会朝地教方面有更多的慈爱，有更多的圣洁，而且更多知道怎么平衡两方面的要求。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教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